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在时代的洪流中，
你和我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崎岖的信仰路上，
你和我
承担着什么样的使命呢？
抓紧现今的机会，
寻找神的脚踪。
小组查经系列，
以斯帖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今天查考圣经的时间了。今天和我一起查圣经的呢有两位姊妹，她们就是小燕，你好小燕。
罗大哥好。
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海毅，海毅你好。
罗大哥，小燕老师，你们好。
大家好啊。那今天我们查的经文呢将会是新的一卷旧约圣经，就是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这个名字呢其实是个女孩子的名字啊。这边香港的这个录音室里头呢有一位女童工也叫 Esther， 就是以斯帖啊，是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的名字。那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以斯帖记这一卷书的一个背景内容啊。以斯帖刚才说了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啊。那么以斯帖记这卷书呢是排在旧约五小卷里面的最后的一部分。所谓的五小卷呢就是五卷圣经，就是雅歌啊、路德记、耶利米哀歌，还有传道书，再加上以斯帖记，就是五小卷了啊，它是最后的一卷。那么整个以斯帖记的故事呢，这个历史故事呢是发生在公元前483年左右。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25章的第一节到21节。那个时候呢就讲到当年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呢就掳去了这些一部分的犹太人。那么已经距离有103年那么长的时间了。主要的故事角色呢有四个人，包括犹大人这个莫迪改，还有他的养女以斯帖。做王的是亚哈随鲁王，当时的这个波斯王，因为巴比伦王国以后呢就变成了波斯来统治这个地方，当时这个王帝就是亚哈随鲁王。还有另外一个官员呢叫哈曼。那么这四个角色呢是整个故事里面的主要几个角色。那么我们就慢慢的讲整个故事啊。这个以斯帖记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提过上帝或者是耶和华或者是神这样的名字。因为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旧约圣经，无论是创世纪也好，哪一卷书都好呢，都会提到有神的名字，但是在以斯帖记里头呢从头到尾都没有神这个字，甚至呢连一些宗教的字眼也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所以曾经有人就说这个以斯帖记呢不应该是圣经，因为里面没有神的名字。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情况。后来呢 我们知道这个以斯帖记呢终于也成为了所谓正典里面的其中一卷啊。那其实呢这个作者就希望我们从这个历史故事当中呢看到神的作为，也就是神的手啊一直在带领着整个人类的历史。那么大概我就把以斯帖记的一个背景很简单的介绍完了。好，今天我们查的其实就是第一章啊，以斯帖记的第一章整章圣经。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会把这一章完全读出来，我们就查到哪就读到哪。首先我们先看看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不如我们先请海义，海义麻烦你念出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可以吗？好，请念。
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
好，刚才海义替我们念出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不如我就直接的问问海义啊，其实当时的皇帝他们邀请各地的首领啊贵宾去赴这个宴席，本来没有什么特别啊，那为什么要设宴180天呢？你认为有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看着他从这个表面上看的亚哈随鲁王是热情的款待这个官员的，实际上呢他是为了炫耀和炫富的，炫耀他的权力
炫富，对，
炫耀他的财富，对，
是是是是。小燕呢，你有什么补充吗？
看过一些资料，当然不否认海义刚才说这个亚哈随鲁王他真的是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啊，想要各国各省的人都看到他们的波斯国是有多么的强大。另外有些释经书呢说，其实这一次的长达半年的庆典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要商议策略，商议攻打希腊的那些策略。那我自己在想，各国各省127个省，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能要长途跋涉的，未必所有人都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日期赴宴，所以呢用180天可能分批轮流的去招待很多的人，当然也是炫富的行为来的，180天也太过于夸张了。
是是是，对，而且下面呢，如果你看第五节六节那边就讲到呢，后来在院子里面呢，其他的也包括一些妇女呢，另外有他们的宴席，所以当时这个宴席可以说是全国性的，是非常花费很多的这么一个宴席，所以我觉得用炫富这个词来形容是非常正确的。当时的亚哈随鲁王呢就觉得啊，我现在是很威风了，所以呢就宴请那么多的人来一起吃饭啊，这个是他的主要的动机。好，我们试试看第六节到第七节，六节到八节吧，不如请小燕你念念六节到八节。
好的，六节开始，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玉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
这样的一个排场，你认为亚哈随鲁王你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呢？他有什么特别呢？这样的一个排场，
特别想形容一下，用自己的文字去形容一下当时那个排场啊。我特别上网搜了一下那个图片，当然很多人都是根据经文来画的。他们当时宴席应该是设在户外一个大型的院子，排列很多的大柱，你看有白玉石柱，很宏伟的，而且呢各种颜色的帐子， 各种颜色的绳子啊，特别呢，大家要留意这个石地板呢、啊。这个石地板是彩色的，不是用人手染上去的，因为他们坚决不用人造色素啊，应该是天然的。应该是从各地搜罗不同颜色的卵石啊，然后又铺了马赛克啊，反正就是很豪华很豪华的这个装修，十分的讲究，用的都是上等的布匹，上等的颜料啊。
嗯，
好像我们现代人很有钱的人大摆筵席也都是这样子的，金碧辉煌的。
我反而是有一点点我的疑问，就是第八节那边就说呢，这个王有一个条例，就说喝酒有一个例，不准勉强人，因为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为什么不要勉强，同时又各随己意，两者是不是有矛盾呢？我不知道海义你怎么看，不能勉强人哦，各随己意。
这样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似乎让大家觉得，哎，我不会用我的权利去勉强你去做什么事情，我不会以王的身份来限制你什么，让你呢更加的舒服的在我的宴席上，然后来去展现你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就像是显示他自己的平易近人的那种，那种态度，
对，也是很大方的供应美酒，你爱喝不喝。不喝我也不会勉强你的。
是是是是是，那其实呢，我想，到了实际的情况呢，如果你说随你的意吧，你随意喝吧，我肯定他们是大喝。
对呀、啊，
可能是喝，
不会有人不喝。
对、啊，
应该会放逸的随己心去喝，
放纵的大喝大吃。
我想这个是他的本意吧。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表面说啊，我不会勉强你们的，你们随便吧，那其实就等于说你们随便的就放胆的放纵的喝吧吃吧、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到十二节吧，我来念念。然后九节到十节说，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拔他、西达、贾家，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好，你觉得小燕，你认为这个王后瓦什提为什么不肯遵守王命呢？
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性吧，要么我不想当花瓶、为什么？因为他很明显知道亚哈随鲁王的用意，是因为我漂亮嘛，所以呢，你要展示你的威严，让我当成花瓶在众人面前展示显摆这个美貌吧。还是挺有个性的这么一个女人。但另外一个可能是，有的人说她当时可能怀孕了。她想要安胎、也不想露脸，她怀上的那个应该叫做亚达血西，所以她不想露脸。
这是你的一个猜想，也有的学者是这么说。那海义呢，你认为为什么瓦什提他不听这个王的命令呢？
我觉得他好像是似乎觉得没有受到尊重似的。就是说你看她的丈夫竟然公然让她的自己的妻子在众人面前显露的时候，作为一个妻子来说总觉得心里不舒服，所以她就这是我的认为，觉得她没有去遵循这个王的命令。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王后瓦什提觉得老公不尊重她，所以我就不干，我不出来了，是这样子。
对。
好，其实呢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这个原因，总之当时瓦什提王后她就是不高兴，所以就说我不出来了啊，就这样子。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
圣言圣宴邀请你加入查经小组，
叫我蒙福的一本书，
领受真道，
灵命不断成长。
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都正常。
那刚才呢，我们看以斯帖记的第一章，讲到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大摆筵席的时候呢，他邀请王后瓦诗提出来，看看大家，因为这个瓦诗提也是个美女嘛，他想呢让别人也看看这个美丽的王后，但是这个王后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他说我不出来了。那结果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看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我来念念啊。十三到十八节说，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马他、他斯斯、米利、马辛拿、米姆干，都是达实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诗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米卜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前面就回答说，王后瓦诗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诗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这个米姆干呢，其实这是当时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智囊团呢，就是这个皇帝的智囊团，帮助这个皇帝去想方法去治理这个国家的啊，是他的一个智囊的其中一员呢，其中一个成员。那米姆干呢，就点出了当时王后犯了什么错呢？
他觉得瓦斯提他是一国之母嘛，母仪天下，但是他现在做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有害于臣民，羞辱了国王，也羞辱了臣民。
这有什么害呢？
有害，因为他是母仪天下的嘛，他本来应该有责任做一个好的榜样，去教育全国的女人，但是现在他公然在公众场合公开羞辱国王，不遵从国王的命令。如果其他妇女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也觉得，王后也不听从这个国王，我们回到家里也不用听从我丈夫的话啊，对吧？
是，这个瓦诗提他立了一个坏榜样，让其他女人会跟着他，结果就会反抗自己的老公。
对，如果王不采取任何的惩罚这个王后，那全国上下的男人他们没有办法维持一家之主的权威啊。所以不行动的话，他是公然挑战君王啊。
所以就发生什么事呢？那麻烦海义，你让我们念念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可以吗？十九到二十二节。
好，十九节，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诗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
好，刚才海义为我们念出的经文就是以斯帖记的第一章18节到22节。好，我想问问海义，你认为最后这个王他下了什么命令，这个命令是不是有效的呢？
他这个是很有效的命令、
哦、
是要废掉瓦什提做王后的。
嗯，废掉瓦什提还有呢？
然后是要强化这个丈夫对妻子的这个支配权。
嗯嗯，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让女人这个妻子一定要听从丈夫的话，是吗？
对。
嗯嗯，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命令颁布下来你觉得有效吗？
如果只是命令颁布下来的话，这个特别是这个在男权主义底下的那个当时代的话，其实要是说是发自内心的顺服的话，那是没有效的。但是呢，碍于这个权力的话，还算可以，应该是有效。
嗯哼哼哼，小燕呢？你认为呢？
嗯，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你看一下，你回看一下，他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去颁下这个命令的呢？
那当然是很生气啊。
很生气，而且大家喝得半醉的时候、
嗯、
你去做那么重要的一个决定，我觉得真的是失去理性了，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来的，而且他不是一个靠谱的领导人呢、啊
嗯、
他没有慎重的考虑国家大事，你说要废除一个王后、
嗯、
不是废除一个大臣呢、哦、废除大臣已经是很大的事情、
啊、等于是休妻是吧？
没有
休了自己老婆，
休了自己的老婆，平民百姓休了自己老婆、
嗯、
也不是在喝醉的情况底下做的吧，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呢，没有三思而后行，太轻易草率去听从刚才说的智囊团。但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有智慧，他们是把夫妻两人的私事呢公开化，变成国家大事。另外刚才米姆甘提出的忧虑，他觉得哎呀会影响到全国的女人，全国的妇女都会被你教坏。
嗯，
有那么严重吗？我自己在想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个影响没有他们讲的那么的夸张。那回答你刚才说的，到底这个颁布的命令能不能够让妻子听从丈夫？那当然可以啊，你下了命令我、
嗯、
但反过来想想，他们能不能够心悦诚服的去尊敬他们的丈夫呢？这个就可圈可点了。
嗯、对了对了对了，我也同意小燕你的分析，就是当时大家都是可能喝得醉醺醺的，皇帝啊或者说米姆干也一干人等呢，他们都会就是大喝大吃的时候呢可能很糊里糊涂的，就随随便便的下了这么一个命令，而且这个命令就是说妻子要尊敬自己的丈夫。其实如果你尊敬一个人呢，应该是从心里尊敬的，而不是立一个法律就说哎，你要遵守法律尊敬谁是谁，这是不行的。当然你命令下来我一定要跟随你这个命令啊，不然的话我是犯法。但是呢好像刚才小燕说的，你不一定是心悦诚服啊，对不对？因为人与人之间那种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靠法律去规范一个人的。所以说你要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一种尊敬的心呢，其实是需要两个人之间有一种互相尊重这个最基本的态度开始，然后呢才可以真的去敬佩那个人啊，关心他尊重他，而不是呢用法律去规定一个人的。从这件事情呢，你看见这个亚哈随鲁王他随随便便就立一个法律，而且要通国的人全国的人都遵守，女人要尊敬自己的丈夫。其实看出这个亚哈随鲁王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皇帝，他的头脑不太清醒，而且呢他也爱可能喜欢喝酒啊，喜欢吃东西啊，是个很喜欢宴乐的人，很花费很挥霍的这么一个人，不一定是一个我们说的明君呢、啊、一个好皇帝。
嗯
嗯，
当然刚才也说到，夫妻之间当然是要互相的尊敬，尊敬本来没有错的，但我们是基于什么愿意尊敬对方，是因为爱，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的敬重。那如果像这个命令的话，反过来问一下，你们究竟把婚姻看成是什么呢？你希望所有人都是因为害怕而尊敬你吗？
是是。另外一点呢，我就想，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好像很随便很轻率的就废了自己的王后瓦什提，我就想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很爱瓦什提呢？这个我也怀疑。
对，如果有一个比他更美的话，他早就忘记。
对，所以后来他就找以斯帖啊，以斯帖也是个美女啊。所以从这件事情很简单的，单单是第一章，你已经看见当时这个亚哈随鲁王其实可以说是个昏君呢，不是个明君，是个昏君，头脑是很昏庸的，不太懂得去治理国家，只是爱美女啊，爱女人啊，爱吃喝啊，玩乐啊，这样子。
小组查经的好处就是在于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问，也可以学，投入和积极性也相对的高。不过呢，如果查经要做得好，就要人人都做事前的准备，你要自己去找吃的，不能抱着双手双腿等组长来喂你吃。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
人人都动手开口，这样组员才可以个个都吃得饱。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分析、提问、钻研等等。所谓学问，学问就是你会发问才能学到新的知识。
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时间都正巧。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良友汉语全拼 .net， 欢迎大家的来信。
那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谈以斯帖记的第一章就谈到这里，起码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第二章呢，这个以斯帖就真的出场了。下一次呢，我们就看第二章。下次再见了。
再见，
拜拜，
再见。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想象。